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5月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再次拒绝美国航空母舰停靠香港，但美国看好未来；俄罗斯和中国今年将举行多次联合军演；美国鼓励中国与即将就任台湾总统的蔡英文接触；美国财政部把中日德韩台列入新外汇监控名单；海内外上千各界人士联署紧急关注狱中郭飞雄的健康状况；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推特方式公布突袭本拉登的行动；美国邮轮时隔50多年首次航行古巴。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巴格达在出现政治混乱局面之后呢，目前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状态。一度占领伊拉克议会大厦的反政府抗议者以和平的方式散去。星期六，以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为首的抗议者聚集在议会大厦门前的街道上，然后进入戒备森严的所谓绿区，也就是国际区。那里是伊拉克政府大楼和几个国家大使馆的所在地。在持续了一天的对峙期间，抗议者在议会大厦内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然后于星期天和平撤离大厦。抗议者星期六冲进大厦后，议员们纷纷逃离，主要来自库尔德族和逊尼派政党的大约60名议员逃往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伊拉克议会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当时议会大厦中的每个人都面临危险，一些议员被殴打。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抵达日内瓦，就挽救由美国和俄罗斯斡旋达成的叙利亚停火协议进行紧急努力。这项停火协议随着叙利亚政府军在过去10天里强化攻势力度，尤其是针对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的攻击，而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危险境地。美国官员表示，克里国务卿的当务之急是结束阿勒颇的暴力，使整个叙利亚重回持久的停止敌对行动的状态，以使得和平进程得以重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克里国务卿已经要求俄罗斯帮助劝说阿萨德政府停止攻击行动。克里国务卿在从日内瓦机场直奔与约旦外交大臣朱达的会晤地点途中表示，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我们寻求俄罗斯的合作，我们显然希望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听取俄罗斯的劝说并作出回应。克里国务卿在会晤开始时说，希望在于我们能够取得一些进展。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拒绝美国海军一个航母战斗群访问香港，但允许第七舰队的旗舰靠港。五角大楼相信，美国军舰访问香港的传统会继续下去。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美方最近接到通知，隶属海军第七舰队的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访问香港的申请被中方拒绝。声明说，长期以来，美国军舰一直能成功访问香港，包括目前正在那里访问的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军舰，并期待这一传统会继续下去。过去几个星期里，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一直在南中国海地区航行，并对周边盟国进行访问。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与菲律宾防长菲迪斯坦尼斯号航母访问，并发表讲话，称美国将跟盟国一道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观察人士说，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和实施军事化的象征，并因此被中国拒绝停靠香港访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对中国构成政治和军事挑衅，但动摇不了中国军队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决心的意志。中国在1997年收回对香港的管辖权，曾经因为美中关系紧张取消过美国军舰对香港的访问，包括在2007年拒绝让小鹰号航母靠港。美方曾经表示，两军交流对双方加深了解，避免误判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应成为双边关系一时紧张的牺牲品。国防部长卡特最近表示，尽管中国军队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美国仍然邀请中国海军参与今年的环太平洋多国海上军事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交流。俄罗斯与中国今年将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和其他活动来巩固双边的关系。有分析人士说，俄中联合军演是政治作秀，较少军事意义。两国军方也期待利用一些活动做公关和广告宣传。与此同时，有中国国防部长参加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把民众示威等同于恐怖主义，这为当局动用军队镇压国内老百姓不满和抗议寻找借口。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同去年相比，今年俄罗斯与中国所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和其他活动的数量将显著提高。这些联合军演将分别在陆地和海上举行。绍伊古几天前在莫斯科会晤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时表示，两国政治关系不断深化，双方军事交流日趋活跃，更多的联合军演和其他的活动将会进一步巩固俄中关系。常万全强调，中国和俄罗斯目前都面对复杂国际局势，需要两国军方更加团结和更多携手。两国国防部长并未透露今年俄中军队联合演习的计划，不过俄罗斯国防部最近宣布，双方将在下个月首次举行反导弹防御司令部演习。这次联合演习将在俄罗斯空天部队下属的中央科学研究所以电脑兵棋推演的方式举行。这家军事科研机构位于莫斯科郊外的科罗廖夫市，遥控火箭和飞船的俄罗斯航天控制中心也在当地。俄罗斯和中国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五月份的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假设双方一起组建部队集群，共同组织防空和反导弹防御系统，联合对抗洲际战略导弹和巡航导弹可能对俄罗斯与中国本土发动的攻击。俄罗斯与中国去年曾举行过多次联合军演，包括了两次海上演习。两国海军一年前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地中海冷战时代曾是苏联同西方军事较力的重要舞台，苏联当时曾在那里派遣分舰队常驻巡击。中国参加地中海演习的军舰参加过非洲撤侨行动。去年的地中海俄中联合军演受到各方的关注。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与中国联合军演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给美国脸色看。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西认为，俄罗斯自己的军事演习完全从实战角度出发，但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却是政治作秀，政治色彩远大于军事意义。克拉姆齐辛说，对俄罗斯与中国的这些联合军事演习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解读， 有些联合演习每年都在举行，这些演习其实都具有政治意义，有些演习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双方的政治宣传。除了联合军演外，中国军队去年还参加了俄罗斯所主办的几乎所有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方表示，俄罗斯今年所举办的军事比赛活动的规模将会扩大，中国军人也将继续参加这些比赛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去年曾邀请大批新闻媒体报道军事比赛活动，并为记者采访提供交通工具等各种便利。评论人士赫拉姆西辛说，通过联合军演以及军事比赛活动，俄罗斯与中国都想借机为自己做广告宣传。赫朗齐辛说，俄罗斯和俄罗斯军队想通过类似的活动推销宣传自己，为自己做公关活动，中国同样期望利用这些活动达到类似的目的，所以像军事比赛这样的活动都具有双重意义。常万乾所率领的一个大型中国军方代表团出席了4月27日到28日在莫斯科所举行的第五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常万全会议期间与伊朗国防部长同坐一排。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导致西方各国连续两年抵制这个由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的国际会议，许多西方安全专家和战略问题学者都以私人身份与会。俄罗斯媒体评论说，在南中国海争执加剧之际，一些亚太国家派出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显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引人关注。绍伊古会晤常万全时一字未提南海问题，但绍伊古在会晤同样参加这次会议的越南国防部长吴春丽时则表示，越南是俄罗斯的战略盟友和可信赖的朋友。俄罗斯国防部长、外长、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以及安全情报机构首脑均出席了第五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俄罗斯给这次会议定下的基调是颜色革命等同恐怖主义。会议特别讨论的一个主题是颜色革命是恐怖主义的一个来源。军事分析人士说，把所谓的颜色革命和民众示威看成是敌方的军事行动，这是为动用军队镇压国内民众不满和抗议活动寻找借口和依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美国中央情报局星期天在推特上公布击毙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的行动细节之后，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有些网友表示支持，有些则提出了批评。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5月批准了这项行动计划，内容包括特种部队乘坐直升机进入位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本拉登藏身之地，以及将本拉登的尸体抛入大海。推特从2006年开始运作，而中央情报局两年前刚刚建立了推特账号。但在突袭本拉登行动5周年，中央情报局宣布要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在推特上向130万关注者公布这一行动的细节。在6个小时内，中情局在推特上展示了突袭行动的整个过程。基地组织于2001年9月11号对美国发动了恐怖攻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星期天，一艘商业邮轮从美国启航驶往古巴，这是50多年来的首次，显示美古两国朝着修复双边关系又迈进了一步。载有700名乘客的安多尼亚号邮轮从迈阿密港出发，将于星期一抵达哈瓦那。古巴当局本来禁止旅居国外的古巴人回国，担心他们会试图鼓动政治异议，但美国和古巴官员在谈判过程中解决了这一问题。预计美古两国之间的定期空航服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恢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几则跟台湾相关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上个星期五到金门出席纪念孤汪会谈23周年活动，参加了和平台湾繁荣永续接杯仪式。他强调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重要性，希望两岸搁置争议，减少对立，用协商取代冲突，让两岸人民永远和平。下面是齐永明发自金门的报道。
马英九在纪念仪式上强调了两岸关系和平对台湾的重要性。他说，
两岸关系的改善使这种和平红利呢，可以说外溢到我们的国际关系，有了两岸关系的改善，国际关系跟着改善，这个不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是美国总统、美国政府讲的，美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是因为两岸关系的稳健发展。
和平台湾繁荣永续的石碑树立在古宁头，这里曾经是战火纷飞、两岸交火的前沿阵地。金门曾受到地毯式的轰炸，落在这里的炮弹之多，平均每一平方米就有3颗。选在这一地点纪念和平与繁荣，意在凸显和平的珍贵。马英九说，1992年两岸在香港协商，大陆提出一个中国的政治性议题，对此台湾建议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达，做出了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大陆海协会发函表示充分尊重并接受，这个过程此后被称为九二共识。马英九说，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汪孤会谈，让两岸迈入了制度化协商的阶段。他指出，特别是在最近8年，两岸已经举行了11次两岸两会的高层会谈，签署了23项协议，其中21项已经生效。在提到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马英九认为这一次会谈平等尊严，有助于增进双方互信，为台海长期稳定创造有利条件。马英九在最近几个月来多次论述南海和东海问题，并先后在南海的太平岛、东海的彭佳屿立碑倡导和平。29号又出席在台海的金门举行的和平繁荣接杯仪式以及纪念汪孤会谈的活动。美国之音问马英九对南海、东海和台海这3海的局势，他最重视哪一部分？马英九回答说，
他们都很重要。那我们从台海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大陆的互动当然非常的频繁，问题也比较多，等到台海的问题有了一个开始解决的方向，然后我们再推动东海跟南海的和平。
他说，对这些海域的精神都是一贯的，台湾都希望搁置争议，减少对立，提倡对话，用协商取代冲突。孤汪会谈对两岸的制度化协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任海基会董事长顾振甫的遗孀顾炎卓文以93岁高龄在仪式上发言。他说，
两岸和平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未来两岸一定要在和平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有媒体问马英九强调九二共识、推动三海和平的密集动作是否意在框限和束缚即将上任的蔡英文，马英九回答说，九二共识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如果身为台湾的总统又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宪法而感觉受到框限呢？和平台海繁荣永续纪念碑接杯活动之后，马英九和相关人士一起来到纪念园的中区，共同敲响了这里一支巨大的和平钟，为台湾以及两岸的和平祈福。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金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即将在5月20号进行新旧政权的交接，北京当局持续以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对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施压。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星期表示，美国强烈鼓励中国以相互尊重及灵活的方式与蔡英文接触，让台海两岸关系能够持续正向发展。美国也会持续对台军售，确保台湾有足够的信心与中国互动。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在众议院一场亚太政策听证会上，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对台湾新总统就要宣誓就任，中国却不断对台湾新政府施压表示担忧，希望美国政府有支持台湾安全防卫的准备和决心。夏伯特说，
Taiwan is I believe a very important US ally and
我认为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我认为中国极有可能发怒，并且试图到处施加影响力。他们毕竟是典型的恶霸，会想要表达对这次选举的不满。
夏伯特认为，如果中国觉得美国实力减弱或没有防卫台湾的决心，他就可能采取对台湾不利的行动，美国必须对此有所防备。副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这次台湾选举对全世界鲜明地展现了一个民主选举及民主政权转移的样貌，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号。他说，去年夏天蔡英文来美国访问时，双方在国务院有过很好的会谈，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与蔡英文接触互动。布林肯说，
I met with the new president,
我和新总统见过面，当他去年夏天来访时，我们和他在国务院有一个很好的会谈。我们强烈鼓励中国以相互尊重极具灵活性的方式与他和台湾接触，争取在台海两岸过去十年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正向发展。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这么做。
布林肯强调，美国将在亚洲部署60%的海军，也认真看待台湾必须有足够信心才能与中国交往的问题，因此会持续对台军售，来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确保台湾不会受到胁迫去做违反人民意愿的事。布林肯说，
What has given Taiwan the confidence
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互动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军售在内。我们和以往历任政府一样，都要确认台湾不会被胁迫去做违反台湾人民意愿的事。
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全方位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协助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确保他在国际组织里能够有一个地位，让台湾在应对全球挑战时，他的人民的才华能够被全世界使用。关于协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的问题，布林肯还说，美国除了致力于让台湾以会员身份参与不以国家身份为条件的国际组织外，对于那些需要国家身份才能参与的国际组织，美国也在努力协助让他们允许台湾参与，无论这些组织是否承认台湾的身份。美国国会为了在台湾政权交替时力挺台湾民主，近日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发出了支持台湾的信息。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周通过重申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的共同决议案之后，参议院也在星期四通过的1635号国务院授权及使馆安全法案中加入了美台关系之国会意见条文，阐明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里根总统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蔡英文即将于5月20号就任之前的那个台湾媒体报道称，前 美国贸易代表科克将担任奥巴马总统的特使赴台参加蔡英文的就职仪式。不过就在台湾即将政党轮替的敏感时刻，中国官媒却以一个民调发出了信号，说有80%以上的大陆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白宫将邀请前美国贸易代表科克担任奥巴马总统特使，带领一个美国代表团到台湾出席蔡英文的总统就职典礼。科克是奥巴马总统的高尔夫球伙伴，在任处理过美台之间包括进口美国牛肉的经贸议题，卸任后在德州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科克26日在电话中告诉中央社，在白宫正式宣布前他没有评论，要等白宫确认后他才能有所回应。不过就在华盛顿准备宣布代表团赴台参加蔡英文就职仪式之前，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5日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进行一个网上民调，名为台湾问题民意大调查，内容环绕在统独议题上，希望网友对台湾地区后任领导人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在马英九卸任之后面临新形势表态。不过这个民调在环球时报网上已经无法看到，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据台湾中国时报27日报道，民调推出一天已经有数万人填答，而截至到26日上午10点为止的问卷结果显示，有高达85.1%的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将近60%的人认为3到5年内是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最佳时间。网络可以找到民调问卷显示，这个问卷共有21道题目，第一题就是你是否赞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台湾人不愿意统一的原因，台湾赞成独立的人是否越来越多，蔡英文与马英九领导能力的比较等。不过问卷有许多题目围绕着武力统一台湾，包括是否支持武力统一的时间、规模、美国是否会介入、哪些国家会直接军事介入、武力统一的胜算等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这个民调有关武统的部分，他还被问到近日一个台湾国策智库民调显示52%的台湾受访者不同意以92共识作为中国往来基础的问题。他表示不对具体民调发表评论，但北京的对台方针明确，坚持在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及各领域交流，拉近两岸的心灵距离，增进两岸同胞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安峰山还重申了北京反对台独的一贯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波多黎各政府说，星期一将出现4亿2200万美元债务违约，并表示美国应对此负部分责任。波多黎各总督帕蒂拉星期天接受电视采访时，对该岛350万居民表示，他做出了拒付债务的痛苦决定，但将保障公务员工资以及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开支，以避免发生人道危机。帕蒂拉说，他并不寻求救助，但曾争取进行债务重组。波多黎各债务重组议案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而党派政治使有关议案不能付诸表决。波多黎各过去也曾出现过债务违约，但星期一的债务违约数量较大。经济分析人士说，导致波多黎各破产的是大约700亿美元的债务。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 发布的半年期外汇政策报告将中国、日本、德国、韩国和台湾列入新的监控名单。这份根据新法改版的报告对这五个贸易伙伴在双边贸易中的大规模的经常账户盈余表示担忧，但认为主要贸易伙伴中没有货币操纵者。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这份报告是财政部首次依照2015年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执行法案的新条款所作。美国国会今年批准的这个法案针对不公平的货币行为提供了新的举报和监控手段以及解决措施。财政部表示，这些新的手段显示了增强了其对一国外汇政策基于数据进行客观分析的能力，进而了解这些政策对该国与美国双边贸易以及更为广泛的多边贸易的影响。财政部报告说，根据新法案的评估标准，五个美国贸易伙伴因触及三项标准中的两项而被列入新的监控名单。报告说，中国、日本、德国和韩国都与美国有显著的贸易顺差，同时也都有大规模的经常账户盈余。另一个标准是该国持续对外汇市场进行片面的干预。财政部将与美国有显著贸易顺差定义为一国的双边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财政部还认定一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超过该国 GDP 的3%，即是大规模的经常账盈余。如果一个经济体被美国财政部认定触及三个标准，便会触发增强外汇介入。财政部认为，中国与美国有显著的双边贸易顺差，同时有大规模的经常账盈余。报告说，近几个月来，中国为支撑人民币而对外汇市场进行严重干预。去年八月，中国令人意外地对其外汇政策做出了调整，此后人民币一直面临强大的下行市场的压力。财政部报告称，更为清晰的汇率目标有助于稳定市场，并认为人民币中期内会持续实际升值。日本、德国和韩国同样都与美国有显著的双边贸易顺差和大规模经常账盈余，但财政部认为日本已有4年多没有干预过货币市场，美元和日元外汇市场现状有序。报告指出，韩国自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三月间介入汇市，以阻止韩元在这段时间金融市场震荡时贬值。韩国为阻止韩元升值，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对市场进行不平衡的干预。报告敦促韩国限制其仅为规避市场无序状况而干预外汇的行为，并增强其外汇操作的透明度。财政部认为，拥有大规模经常账盈余的台湾2015年基本上持续在净购外汇。报告对台湾提出类似相对韩国的呼吁。报告指出，德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经济账盈余，超过其 GDP 的8%，至少部分将被用于国内需求。美国财政部表示，将对监护名单上的经济体进行密切的监控，并且对这些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和外汇政策进行评估。财政部的报告还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没有货币操纵者。该报告强调，全面遵守 G7 和 G20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率的承诺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广州民主维权人士杨茂东，又名郭飞雄的姐姐，近日透露，身在狱中的郭飞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目前的情况呢非常令人担忧。那么这个消息发出之后呢，引发了外界的严重关注和担心。海内外人士自上个星期三开始发起关于立即对郭飞雄进行诊断治疗的紧急呼吁书联署，截止到 5月1号上午获得了将近1300人的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人权活动家胡佳、作家野渡和慕容雪村等13人4月27日发起联署，紧急呼吁各界关注海内外瞩目的人权捍卫者郭飞雄在监狱中的身体状况。此前郭飞雄的姐姐4月26日上午探监后对外透露，郭飞雄近一年来断续便血或吸血样血便，到监狱后间断咽部和口腔出血，4月7日住进监狱医院，4月19日大出血，行走不稳，四个人关在一个 7.5 平米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郭飞雄要求进行相关身体检查，但遭到监狱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去年11月27日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滋罪判囚6年的郭飞雄2013年8月被拘捕。据报道，他在看守所期间遭受酷刑，几年来没有得到过放风，且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警局呼吁书强调，不义的审判拘禁了他的自由，但无权摧毁他的身体。为了保障郭飞雄应有的人道待遇和基本的医疗权利，强烈要求广东省监狱当局立即将郭飞雄转到大医院诊断治疗，调查和追究监狱相关人员渎职和虐待在押人员的责任，并根据诊断结果立即依法对郭飞雄办理保外就医，避免郭飞雄的病情继续恶化。参与发起联署的北京民主人士扎建国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确实担忧郭飞雄的身体极度恶化，希望监狱方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保障他的医疗权，给他检查和治疗。扎建国说，
我们发起这个就是为了有更多的人发出声音，给监狱施加压力，提出要求，希望监狱能够本着人道主义，能够对郭飞雄的这个病重视，给予治疗，因为郭飞雄的病现在是比较严重的。
有些网友担心有关当局从这个肉体上消灭他，有没有这种担心啊？
这个情况现在具体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是不能够及时的进行检查和治疗，我们认为什么可能性都是有可能的。
此外，还有网友呼吁外界给郭飞雄所在的广东省阳春监狱打电话和发明信片，表达对郭飞雄状况的关注。有关郭飞雄的最新消息引起包括民运组织在内的海内外的关注和声援。郭飞雄2001年投身维权活动以来，长期遭受持续的打压，几次被拘捕都以长期绝食加以抗争。2006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出狱不到2年，又因参与声援南方周末抗议新年献词被篡改等活动，再次被捕并被判刑。据报道，郭飞雄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在押期间长期遭受针对性虐待，包括长期不让放风、身体不适得不到有效治疗等。记者星期天致电广东阳春监狱狱政科和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值班室，电话都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政治状况。继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大约在一年前提出中共统治已经进入残局的观点之后呢，又有一名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提出中共统治已进入一个漫长的衰落期，中国将无可避免的走向变革，但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机已经错过，未来10至15年后改革式革命将终结中共的一党专制。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教授裴敏欣4月28号在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国向民主化转型的研讨会上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 在此之前，他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福才德独家专访时就表示，一党专制在中国将难以永久维持下去。裴敏欣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具备向民主化转型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未来10到15年后，这些条件只会更加成熟。他表示，在民主转型条件不断成熟的同时，中共的政权体系已经开始衰落。他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执政者通过压迫和恩惠建立起一个脆弱的体系来维持统治，但这个体系现在已经瓦解，政治精英间的团结被打破。最明显的例证就是2012年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审判。
I think the Chinese ruling elites are more confused.
我说，我认为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的执政精英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感到困惑、担忧、恐惧和愤世嫉俗。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他们迷失了方向，完全不知道路在何方。
Just within the last 3 years。
裴敏欣认为，未来中国发生政治转型将会有3个选项，分别是改革、革命或者二者相结合，即他所说的改革式革命。他说，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机已经错过，改革的窗口正在关上，或者说已经关上，而且时不再来。但再次发生像1989年64天安门事件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几率也不大，因为那样的运动很容易被镇压。
Much more likely will be revolution. You can envision a scenario in which, say,
说，我认为最可能发生的是改革式革命。想象一下，到2025年或者是2030年，中国经济在长期停滞后，政府经济在绝望之下。推出一个改革者，希望他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一条路，这最终导致政治精英的分化。但在这个短暂的时期，社会的力量得到了解放，并开始动员起来。想象一下，那和1989年的情况是何其相似，差点就发生了。裴敏欣表示，中共的衰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是10到15年。在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4月28号主办的这次研讨会上，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为也强调，中共的衰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So finally, let's remember the decline of these Leninist regimes.
他说，我们都要知道，列宁主义国家正在衰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会是一个瞬时的内部爆炸，而是长期的、漫长的衰落。苏联的衰落大概始于1964年，从它开始衰落到最终走向解体，耗时27年。沈大为2015年3月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共在中国的统治进入残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之间的政治分歧日渐明显，顶层政治斗争逐渐的公开化。不过也有美国学者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决策上做出重大的让步，中国当局似乎能够控制局面。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险遭车祸的传闻发酵之际，中国观察人士透视习李一系列政治纠葛。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说，前不久两会期间，习近平对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明显缺乏兴趣。他对美国之音说
：“And we see this, of course, with his relations with Li Keqiang, the premier, which were very bad du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eeting. You know, there's a story that
我们当然认为习李关系两会期间很糟糕。有报道说，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前见了习近平，见面气氛紧张，进展不顺利。”这也许是李克强做报告期间习近平没有鼓掌的原因之一。张家敦4月24日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认为，李克强最近视察清华和北大是其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就是以前的中央团校，将取消本科教育， 被认为是中共太子党斩断团派仕途天梯的行动，矛头指向李克强等团派大佬。另外，最近中国还出现了劝习近平辞职的神秘呼声。张家敦的文章说，习近平的反对派可能没有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习近平没有消灭这些反对者，只是把他们赶到了地下。随着这位全面主席政策的失利，反对派蠢蠢欲动，现在只等毛泽东所说的星火燎原。而经济是中国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张家敦说，中国没有数十年解决经济难题的时间，要么只有一年，至多也许两年。张家敦因《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受到质疑，他对中共顶层政治动向的最新观察是否可视为是《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续篇。对此，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I guess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but I sort of look at it as a natural progression of what happens in a late term, you know, regime.
当然可以这样看，我是把它作为晚期中共政权演变的一个自然过程。大家看到，中共高级领导人彼此争斗，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认为可以这样说，这是共产制度不可避免的一个结局。彭博新闻4月14日报道说，中国2016年第一季度 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6.7%，达到接受彭博新闻社调查的经济学家的中间预期，同时也与中国政府提出的2017年全年增长6.5%-7%的目标相符。尽管负债累累的经济发展模式继续令人质疑。迈阿密大学政治学者、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金德芳最近撰文分析习近平和李克强等的微妙政治关系的来龙去脉。他说，最近一系列事件将迫使习近平在决策方式上更加注重共识。他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at the momentthe government can handle the discontent, and I think what you're more likely to get is Xi Jinping
forced into a position where he has a significant compromise.
金德芳的文章还说，对于希望中国逐渐脱离强人政治，走向政治多元的人来说，习近平独裁统治遭遇抵制固然是好消息。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中国进行痛苦的结构改革，实现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中国接下来的路最终还是走不远。这是没有强人领导的不利一面。金德芳说，中国政局最终演变结果如何，正在为各方密切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日本外交大臣岸田文雄实现4年半以来的首次访华，期间会见了李克强总理、杨洁篪国务委员和王毅外长，并与首都师范大学的日语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交流。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中国也是礼尚往来，就说他是迈出来第一步，那么中国也表示诚意，表示这种真诚的态度来接待他。但是就目前来看，我还看不出来，就说是双方所重申的都是，比如说4个政治文件，是吧？这都是过去也重申过的。日本说是他的两个，一个是相互这个信任啊什么的，这些也都是过去讲过的，没有一些具体的成果。到现在我没有看到啊，至少我没有看到。所以就说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升温了，或者是怎么，只能说是一个好的开端吧。
具体的成果呢，一个是日本政府宣布给中国的签证呢，最多可以放宽到10年，比方说学者呀、这个研究人员等等。
我还没看到啊。那么我想这个签证这个嘛，是一个学术文化交流方面的，中日之间的问题的症结并不是在这方面，主要还是在政治方面，在这个历史问题这些方面。所以我觉得说是取得了进展的话，应该是看政治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成果没有。
政治方面具体的成果主要是在哪方面呢？你认为
比如说还是，我觉得一个是在历史问题 照中国和韩国的这个愿望来做。比如说他还有一些阁员也是在参拜这靖国神社，这些方面日本政府他应该是能采取措施来限制他的这些阁员去做这样的事情，还有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和中国韩国所希望看到的不一致的。包括还有这个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也是跟着在那起哄吧，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没有看到有具体的进展。而且我觉得大概他一个是不是一个外日本的外相，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他不是首相，他能够做出承诺在这些方面有所这个改正，我想可能他也做不到。
但是对外政策呀，特别是对华政策，应该他说话还是有一定的分量吧？
啊，有一定的分量。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一些政治问题方面的这个改正，比如说我说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啊，解禁集体自卫权呀、啊，这个慰安妇这些等等的，包括南海问题上，我估计他的权限也有限吧。
下一步怎么看呢？你觉得朝哪个方向，怎么样去做，才能够真正达到像现在中日双方所宣称的那样，就是能够坦诚合作，然后互惠共赢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像王毅外长和他谈了四个方面嘛，一个是政治上，还有一个在他的对华政策方面，还有经济上，还有在地区国际事务方面。我觉得如果能够按照王毅外长讲这四个方面日本这么去做，那么中日关系能够向好的方面比较大幅度的改善。
双方几年以来的这些争执啊，已经是达到了历史上就是至少就是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样这个低的这么一个状态。接下来的话呢，中方在这个争执方面有没有必要也退让一些，或者是也能够更加理性一些，或者是更加朝着对双方都有利的这样一个方向呢？
因为中方没有什么可以退让的，中方在这方面已经做的是仁至义尽了。中方在什么方面能退？中方在南海问题上不能退，是吧？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其实历史问题上中方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是要求日方对这个侵略历史有个正确的认识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参拜靖国神社，不要在慰安妇问题上这个说那些伤害东亚各国人民的这种感情的事儿，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要求。我觉得中方包括还有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方也现在和日方等于是交叉在那共同存在，还有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我觉得这些问题上中方都已经做到了最大限度的这种理性的这种政策，所以我觉得中方没有什么可以向日本再做让步的。
比方说像毛周他们的时候和邓小平那个时代把它搁置起来不去讨论不去争论，
搁置起来就钓鱼岛问题，中方一直就是过去就是采取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日本现在他不承认这个，他那个构岛国有化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承认周恩来那个时候和日本达成的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这个事他都不承认。中方包括在钓鱼岛包括在南海上都是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嘛，对吧？但是日方他都不承认这一点，所以中方也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可以再做让步的。
主要还是靠日本那方面能够积极的面对现实和历史，是吧？
对，因为这个中日关系这几年的这个冷却了，这个责任就完全是日本挑起来的。日本之所以这样做，我觉得可能现在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这样，从大的背景来说是由于中国的崛起，日本呢他不服气，或者说他接受不了，他一向还习惯不了，是吧？因为过去比如说 GDP 日本过去是亚洲第一，现在中国超过他好几年了，第一年刚超过的时候他总觉得这个中国的统计数字有问题啊，或者是等等，日本还能反超回来，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反超回来，这个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他对中国的崛起不能适应，所以会做出这些反应。所以我觉得日本必须是要适应中国崛起的这个现实，才能早在这些所有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够使中日关系转暖。
为什么这个日本呢这次表现得比较积极而且主动要求缓和关系或者是恢复正常化的关系，那这里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啊，这个我自己看呢， 可能是一个中国的经济，虽然啊，但是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还是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日本要是离开中国的市场，那么对它的经济上也是个很大的损失。就是经济利益决定它不能和中国搞得太僵，应该和中国缓和关系。我觉得这大概是一个很大的、很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外交取得很大的这个成就，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日本跟着美国起哄，但是呢，最近一些国家表态支持中国的立场，那么日本也看到中国并不是孤立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我猜啊，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依据，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还想在这个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也是一直他的一个目标。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和中国改善关系，那是他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大概是这些因素吧，导致他想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中国的毕竟有影响很大，我想是不是这些各个因素合起来，是日本这个在这个现在对华政策方面他想改善一下。但是呢，他为了改善这个关系，他打算做什么？我觉得现在我还是打了个问号。
就要听其言观其行，看他做什么，是吧？
对，哎，看他做什么。你当外长来访问，三年多没有访问，现在来访问是一个好事，对中日关系是个好事。但是仅仅访问还是远不够的，关键还是看日本怎么做。你不要隔三差五的什么参拜靖国神社，你隔三差五的也在这个慰安妇问题上发表一些这个伤害亚洲人民的这个话，有教科书问题上也有做文章等等这些方面，如果他时不时的这样去做，那么他这个外长访问也就起不到什么效果。
那么日本和中国关系改善缓和以后的话呢，对这个朝鲜的局势会不会起到良好的作用呢？
但是前提就是说，如果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改善，我觉得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影响不大吧。因为朝鲜半岛的问题主要还是美国和朝鲜的关系问题，当然还有韩国，日本只是个配角，与他的关系不大。所以我觉得就是日本和中国假如关系改善了，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联吧。
华尔街有句俗话，五月清仓离市。那么有关股市的情况，下面是舒斯曼发自纽约的报道。
全球股市正在改变口味，市场正在发生转变，新技术靠边站给老牌的改进和调整后的产业腾出空间，这是根本上的变化。甚至是苹果公司也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销售额下降。随着增长股减弱，投资人心理转向了大宗商品和原材料股，分析人士称之为走向基础，其他人则认为这是自然的周期变化。
我们青睐能源、金属以及矿业股，我们喜欢太阳能类，这是我们新增加的一类，非常有意思。同时我们不喜欢生物技术股，也不喜欢科技股，那些就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领域。
油价似乎已经稳定下来，其他大多数大宗商品也是如此。在美联储做出坚持短期利率不变的决定后，美元走弱，塔托认为美联储在11月总统大选前都不会加息。
我们不认为美联储会在大选前加息，如果大选之后利率上升，那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但是我不认为耶伦想要成为那个为选举总统负责的人。
通常选举年对股市是有利的，分析人士相信美国的制造业正在回归并变得精简化、现代化、创新化。华尔街交易员杰瑞德·达利安说，全球投资人看到了一个机遇。
原材料价格上升了很多，但是说到投资不足，我的意思是全世界的资产管理人都在原材料领域投资不足，因为这块市场五年来一直不好。
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稳定，关于科技股可能处于停滞期的判断，以及有争议的总统竞选，都使投资者重新考虑五月卖出什么买进什么，并且不敢放心去度假。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晚晨，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